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呢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学习那我们也奉主耶稣的圣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主内一家这个主题那也感谢主我们很多这个学生都是从幼年少年班现在要升到国中班新的开始不只是在学校在教会的一个生活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在少年班呢我们大家都会用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来学习当然我们上了国中班之后呢可能我们会碰到的事情更多包括学校的课业压力还有要准备这个以后高中的这个考试在家里呢我们爸爸妈妈也会把我们当作大人一样小大人来要求这都是一些改变那当然在这个改变当中呢我们也是要去学习适应那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更加的融入新的一个生活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那也感谢主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讲到这个教会论就是以弗所书那当然我们在圣经的一个学习会比较进入新的阶段在少年班可能我们都讲比较浅显的一个故事但是到了初级班中级班国中班呢我们要学更深的一个道理更了解神的一个旨意更明白呢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应该要去学习的尤其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几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有的认为教会是来玩的地方因为很多朋友啊很多同学都在少年班这个国中班里面所以我来教会呢可以找他们玩有的认为教会呢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每次祷告祷告那么久所以有的祷告很快乐像我们这几天这样子一直祷告其实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我们要学习过着一种属灵的生活就是从祷告开始从读圣经开始也从我们个人的一个灵修开始那当然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圣灵那得到圣灵之后呢我看今天下午来前面祷告很认真哇拼命求圣灵有的在后面祷告到一半我看到一个小朋友拿水瓶起来喝水我来喝还看我一下我就给他点头这样其实我们祷告认真这个很重要因为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神的灵充满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就讲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神的灵对他充满他充满的地方所以教会有神的灵所以我们来这里是要学习怎么认识神也学习怎么让神来充满我们所以神的灵不只是在这个会堂他也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就讲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要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毁坏神的殿神就要毁坏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我们不要随便去做一些未信的人所做的事情让神不高兴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圣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另外神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家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呢主内一家因为 因为神的殿就是这就是教会，那教就是神的教。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阿们。所以教会呢就是神的家，那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家就是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了，那我们有爸爸妈妈，有的有兄弟姐妹，还有一些亲戚，这就是我的家。那今天神的家就是这个教会，那今天我们就是在神的家里面呢。所以如果在神的家里面的都是一家人，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神的家人，所以就是主内一家。那这里有讲到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神的家必须要有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就是保存真理的地方。如果神的家失去了真理，那就不是神的家。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持守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不要离开神，那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对这个圣经的真理呢，或者是教会的得救的真理，共信要道，如果我们偏离了，那这个是不是神的家？就不是哦。如果我们偏离了神的真理，就不是神的家。因为这里有讲到神的家必须要有真理，要当这个根基，很重要哦。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圣经的道理，就是要明白这个得救的真理不要去改变，去妥协，或者去这个放松觉得说这个没什么。那其实如果我们在得救真理上妥协了，那我们就失去了得救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要很小心，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那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阿们。这里讲到这样到底是怎样，因为前面有讲到我们以前不认识神，所以前面有提到我们是外邦人在这个第二章的十二节这里讲到我们以色列人国民以外是局外人而且呢我们没有得救盼望那以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人，我们不是局外人因为神拣选我们之后，我们都是同一国的。所以这里讲到你们不再做外人，那什么是外人呢？这个外人我们应该很了解了，就不是我们家的人就是外人嘛。如果有人来敲门，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不认识那就是外人我们不要随便开门让他进来不然他会伤害有的人是 不怀好意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小时候都会吩咐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怕我们被他诱拐了所以这里有讲到说这个外人就是不属于我们里面的人那我们以前是外人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内人就是主内一家的人在主里面。那第二种是什么？客旅客旅就是做客人的啦什么是客人呢？就来我们家做客嘛 啊，做一做他就离开了啊，哦，他跟我们家没有关系啊。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哦，哦，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是主人哦，我们不是客人哦。那主人要怎样？有客人来，我们要接待他，我们要端水果给他吃啊，哦，要接待他，这样我们才是主人啊。啊，教会有工作要打扫，我们就帮忙打扫啊。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哦，垃圾没有倒，我们要帮忙倒垃圾啊，哦，没有碗没有洗，要帮忙洗碗啊，哈，哦，这个好像都现在都是爸爸在做哈，没有，这个妈妈也是很辛苦了，妈妈也会做。我们在家里面哦，你们回去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不要就回家就做自己的事哈，看手机哦，家里有工作要事要帮忙做一下。所以我们是主人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陌生人我们要去接待他，不要当作没看到，我这个没有看到，我跑去躲起来，不行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当主人，不要当客人，也不要当外人，那这样我们才是一家人啊，那我们不要把教会当成陌生，有的人来到教会他不跟人家打招呼，人家跟他打招呼，他也你为什么跟我打招呼？就有一点不太理他哈。其实我们来到教会要主动，看到不认识的，你要跟他笑一下，要打招呼啊，不要当作不认识啊，这样才是主人哦。我们来教会要当主人啊，不要当客人，也不要当外人哈。所以这里讲到呢，今天我们是在同一国的哦。是跟圣徒同国，什么谁是圣徒？就是一些古圣徒哦，以前在圣经里面记载那些认真跟随耶稣的人啊，将来得救。我们是跟他同一国的，将来我们是要到天国去的啦，才是同一国的啦。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哦，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就是要这个成为这个主人哈。那这里讲到神国的人，那什么样是神国呢？我讲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一个慕道者哈，那他信耶稣，信我们真耶稣教会之后，有一次在七月哈，七月你们知道哈，这个一般世俗人叫鬼月，农历七月叫鬼月哈。他们叫鬼门开，鬼门开你就是要准备很多东西给那个孤魂野鬼啊，有一次我们这个慕道者后来受洗，他做了一个梦哦，他梦到什么？他梦到有两个这个孤魂野鬼哦，一家一家去吃东西，来到我们这个新受洗的这个信徒家里，奇怪，他怎么都没有摆东西出来？有一个就说我们进去教训他一下，另外一个鬼说呢，要去你自己去，我不敢去。为什么他不敢去？他说这一位已经信耶稣了啦，跟我们不同国了啦，你进去就是这个皮痒了啦，会被去修理了，所以你不要进去啦，你要去你自己去。为什么我们这个弟兄要做这个梦？因为他从另外一个国进入，从这个国进到另外一个国，就是神的国了，所以不同国咯。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同国咯，所以我们七月呢，很多外邦人怎样，不敢结婚啊，不敢去游泳啊，不敢搬家啊，很多都不敢做啊。今天我们敢不敢做？敢啊。很多人说这个是鬼屋啊，这个以前有人自杀了，这个我们房子不要住，我们可不可以住？可以啊，我们又不怕但我们要有信心啊有的没有信心也是会怕了没有信心啊，我们就住进去，因为我们跟他不同国了他不可能欺负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就的力量就在这里啊，我们不怕因为我们跟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是要在弟兄姐妹当中要彼此关心彼此照顾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预备，我们一起念好，预备开始。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所以这里讲到，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才是主内一家的精神。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因为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人家才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啊。那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现在到医院去探访我们的信徒比较不容易哈。那以前比较简单，你只要有病痛啊，你通知一下就可以进去。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病痛当中，很多人去看他，那个隔壁病床的人就很惊讶，这个人到底是谁？怎么每天那么多人来看他？不是什么人啊，他就是我们的信徒而已啊。他们以为这个是大人物，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本着彼此相爱的心去探望他，关心他啊，帮他祷告啊，甚至有需要呢也可以做一些协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没有说你跟我又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不是哦，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一样如果有需要有困难，我们一定会去关心跟帮助。所以这里有讲到，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就是能够彼此相爱那怎么样过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看十二节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十三节，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阿们。那这里有讲到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要去敬重他。那其实不只是敬重这些为主做工的人，我们平常在一起都是要彼此敬重。那什么叫敬重呢？就是要尊重他啦，不要看轻他。其实我们不管在社会上什么身份地位啦，或者我们家里不管什么状况，我们既然在主里面，我们就是要彼此尊重。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不尊重啊，不尊重对方啊。有一个小朋友了有一次我听他们在这个饮水机那边喝水因为他们去打球玩回来很口渴就在那边喝水就在喝水当中他们大概也你们这个年纪大概是国中二年级比你们大一点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有一个同他们同届的个子比较小一个国小六年级的他个子就比较大在喝水，结果有一个弟兄看他们在喝水就开始做比较你是怎么吃的啊？人家国小六年级都比你国中二年级还高，就这一句话而已这句话你们听了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是那个比较矮小的国中二年级的，听了很不舒服啊他为了这一句话跟另外那个讲跟他讲的弟兄就一个月不说话了这个弟兄就吓一跳一个月不讲话怎么会这样？我们是好朋友呢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玩笑话但是人家听起来就不舒服，他觉得你在取笑我我长得不高又不是我要的我生出来就比较不高只是高得不够明显我们有个传道他就说他高得不够明显。这个 没办法，不是我愿意的 啊你用这个去取笑他、哦、啊。同样我们在同学当中，有的人可能他比较好动啊、哦、可能有过动 啊或者是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啊，你不要去取笑他或者是看不起他哦，那这样子你就不是一家人了、啊、哦，你好像有这个分别哦，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哈、哦，我们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因为他有他的一个不足的地方，但我们不要看轻他哦。如果你看轻他，就是看轻神的儿女呢啊，你看轻神的儿女，神会怎么做？神会对付你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了、啊、讲话也要小心、啊、不要只站在我们的立场、啊、来看别人。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阿们。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要怎样待人啊？有时候我们对待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当然别人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啊。所以有时候要站在别人的一个立场啊。所以有一个老师啊，他写这个家长联络簿啊，说这个学生哦写字太潦草啊，这个我们要写公共，我们现在都用电脑打哈啊，有时候写字就没办法写得很端正。结果呢，那个老师签名呢、啊、给这个家长看，就家长就问这个他的孩子说，哎，这个签名的到底是签什么名字啊？他叫学生写字不要太潦草，结果他的签名很潦草，连他的妈妈都看不懂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我就是要端端正正的啊！我们叫别人要端端正正啊，你自己要端端正正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是相互相的啦啊！所以当我们在跟我们的同学在一起哈，我们就是要用一种尊重的态度，而且呢，不要用一种很高的标准去看别人啊。啊，用很宽的标准看自己啊，啊，这样子就不对啊，哈，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相处就是要能够彼此尊重，啊，这样才是一个一家人的一个精神啊，而不会说看清这个啊，或者是看中那一个啊，那第二个就是要彼此和睦哈，我们看回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三节，十三节我们看最后那一句话，你们也要彼此和睦。那这里讲到要彼此和睦，我们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故事，就是我们这个弟兄在喝水的时候，因为一句话，哇，他们就翻脸，不当朋友了，也不当同龄了，都不讲话了。后来怎么解决呢？你们看他们怎么解决？算了，你不跟我讲话就算了，我也不要跟你讲话、哦、我也不跟你好了、哦、你不跟我好，我不跟你好、哦欸、没有了，在教会不能这样。我们在教会要怎么办、欸、我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啦，他去找传道、哦、还找传道啊、哦，那传道怎么解决？他就请那个弟兄到这个传道房，就这两个弟兄一起到传道房，然后传道就当和解人，调解人啊，没关系啦，他这个不是故意的啦，你不要把他放在心里面啦，我这样调解，感谢主呢，祷告完他们两个就握手，这个我们年纪小时候握手比较容易，有时候年纪大了要握手不容易，会放在心里面，感谢主啦，他就能够愿意接受。 就握手，后来两个都还是好朋友，而且感情比以前更好。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啊，有时候不小心得罪大家，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嘛，不要说一直放在心里面，有的人甚至来到教会说呢，我不要见到这个人，所以我要换去别的教会，或者是走楼梯，要排时间序啊，你走第一个，我就走最后一个，反正我不要碰到你就对了，就变成这样啊，这样是不是一家人？不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一家人哦，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就很高兴跟他打招呼啊，因为我们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就是要能够彼此和睦了，如果有嫌隙怎么办呢？要想办法和解啊，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开始。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阿们。这里就有讲到，如果我们有嫌隙是什么意思呢？嫌隙就是隔阂嘛，就是可能有时候吵架啊，我不高兴啊，有这个嫌隙啊，那彼此包容，那包容就是可能他平常就这样嘛，那如果可以改就改啊，如果不能改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包容他啊，像有的人讲话比较大声啊。你怎么每次讲话都那么大声，就很不高兴啊，或者是有的人可能这个个性比较急躁啊，或者有的个性这个动作比较慢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啊，在教会里面就这样啊，如果大家都一样那就很奇怪了哈，每个人环境都不一样啊，所以来到教会难免会有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怎么办？就是要包容啊。如果可以改，我们就请他慢慢改变了，不能改，我们就包容，彼此饶恕啊，饶恕就是有得罪嘛，如果他有得罪我，我们就饶恕他嘛，我得罪他，他也饶恕我，就彼此饶恕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能够彼此饶恕，所以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跟人家吵架的，举手。有没有从来没有跟人家吵架的？稍放下哈，感谢主哈，我们个性不错哈，从来没跟人家吵过架，而且我们在家里面也一样啊，不过或者是有时候在婚姻的关系也是会这样，都会难免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嘛哈，吵架怎么办？我们说吵一吵就好了嘛，不用一直放在心里面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这个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欠了主人一千万，一千万有没有很多？很多对不对？他就苦苦哀求嘛，然后主人就说，好了好了，没关系啊，你这么可怜啊，原谅你啦。结果这个仆人呢，他被原谅之后呢，有一个他的朋友欠他多少啊？欠他十两而已哦，十块钱哦。我们说十两十块钱嘛，跟一千万，这个差几倍？差一百万哦，一百万倍哦。就他把他这个朋友抓去关起来，下到监狱里面。哦，这个主人听到很生气呀，你这个这么可恶，你欠我一千万我都原谅你了，这个人才欠你十两你就把他关起来，那我也不原谅你，你一千万要还我，这不是得不偿失吗？早知道我就不跟他计较就好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提醒我们，这个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啊。我们欠主耶稣欠很多，那 那主耶稣就牺牲他的生命嘛，那我们成为没有罪啊，那我们都被主耶稣饶恕了，为什么别人欠我一点我们不愿意饶恕他呢？那所以这里也提到我们要能够饶恕别人，所以提到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应该要去做的，有能够做一个和睦的一个功能工作。那第三个就是要能够彼此劝慰，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阿们。所以第三个就是要互相劝慰了，互相劝慰啊，这个有劝哦，什么叫劝呢？就是他一定做错事情嘛，那做错事情我们要劝他，劝完之后呢，要安慰他，所以就是劝慰啊，要劝他，不要当作没看见哦，有人做坏事哦，你当作没看见，这样不行啊，我们如果爱他哈，但是我们要劝他也是要能够就是做正确的事啊哈。但有时候在劝的时候，也要对方能够接受了哈。我们这是双方的，我们劝他，他愿意接受啊。如果他不愿意接受，那就也没办法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该讲的都讲了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讲到呢。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悯严守基督，阿们。所以在以弗所书这里有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为什么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呢？因为如果你不劝他，他不会进步啊。所以这里后面有讲啊，凡事长进啊，你如果都不说哈，他不会长进啊，他也不会改变啊。我就是这样啊，什么时候可以讲？就是我们跟他是好朋友，但陌生人有时候你跟他讲，他不一定接受。但是如果是好朋友哈。是教会里面的好朋友啊，你跟他讲啊，也希望他能够这样，但是要用爱心呐、什么叫爱心呢？就是我是爱你的，我希望你能够有所改变，而不是说我是讨厌你的，所以我一直批评你，我一直讲一些你不好的事，这个不是出于爱心呢，如果我们出于爱心，就是要。考虑到他的感受，要让他能够接受，但是呢，该讲的还是要讲啊，不可以说不讲啊，所以这个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一定要讲，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当然在讲哈，讲说不要把他当作敌人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就讲到，你要劝他，但不可以把他当作敌人。我就跟你讲啊，你要改啊，你都不改，以后不要再跟你讲话了，这样好不好？这样没有达到效果啊，反而在那边吵架啊、所以我们跟他讲，就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嘛，用爱心说诚实话，但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我们都是好，都一家人嘛，都是好朋友啊，目的是要让他改过得到造就，而不是说呢。我一时心直口快，好像说你看我都是对的，你都是错的，这样子讲下去他会很反感，他会觉得说对啊，你都是对啊，我都是错啊，那你对你就做就好，我不就不要做了，那这样子就没办法让他得到造就，能够改变，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他就要劝人就很有技巧，就是这个拿单先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咱们记下十二章。第七节，你看十二章第七节。我们看第五，先看第五节了，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阿们。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大卫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啊。那这个拿单先知他也没有责备他，他先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他很有钱旁边有一个贫穷的人他就养一只羊而已就这个有钱人他自己很多羊 他不杀他抓他那个朋友那个很穷的人的那个羊抓来杀这样子对吗这个大卫听了就很生气他就讲一句话他说行这事的人该死结果没想到这个拿单说你就是那人就是他讲到自己我觉得这个拿单先知真的不简单神跟他说你一定要去跟大卫讲那大卫是谁是他的仆人吗是他的朋友吗不是呢大卫是王是国王呢哇 你敢去跟国王讲你不怕你被砍头吗但是神叫他去讲他不能不讲那怎么办他不能直接去讲他讲了可能生命会有危险他讲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人怎么样大卫听了就醒过来了原来我就是那个人他本来我们本来都认为说这坏事的人都别人嘛结果他是成为那个坏人那个主角他就醒过来了原来我就是那个人有时候人就是会这样陷入迷惑当中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拿单先就借着一个故事来提醒他当然大卫他也是很有雅量的他不会说哇你故意讲这个故事来取笑我抓去砍了有没有这样没有他马上悔改这个王也不错了大卫王难怪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他很有这个反省的心理他知道说我做错了人家做来责备我不会恼羞成怒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王就扫罗王不一样这个撒母耳去责备他不是跟你讲说你要把这些亚玛利人全部除掉你怎么又把这些羊留下来亚玛利王你也留下来听命胜于献祭神喜欢的是这个你干嘛把这个留下哇他有很多理由我就是要把这个羊再献给神你看这么羊那么好但是神不高兴后来他怎么跟撒母耳说的他说你要在众人面前抬举我我就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这样讲这样讲对不对这样讲不对先知已经在责备你你还怎么你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 你如果不给我留个面子我就不拜耶和华你的神意思说我不要拜神了啦这个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很谨慎要很小心当然我们就是要能够用真理互相劝诫但是呢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的朋友教会的好朋友他做错了事情我们怎么办没关系我们一起做错我们一起做坏事这样对吗不行不能同流合污他做坏事我们就要提醒他像我们在这里 这个辅导员叫我们要睡觉的时候要不要吵闹，要早一点睡啊。如果我们隔壁的在吵闹，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吵，这样对吗？不对啊，你要劝他，你不要吵了，这个我们来这里学生联会是要学习啊，早一点睡觉比较有精神啊，上课呢如果有在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要提醒他我们在上课不要一直讲话，我没办法听道理啊，就是互相提醒，这个才是好朋友啦。我们再讲到要互相劝诫，接下来我们再看回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啊。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阿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哪些人是不守规矩的？那规矩就是教会的一些规矩嘛，好像我们现在参加学生联会，那第一天呢，我们辅导长就宣布啊，几点吃饭，几点睡觉，什么时候上课，上课不要打瞌睡，不要讲话，大概有一些规定嘛，这个你要不要守？要啊，为什么要做这些规定？就是要能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学习。不然的话大家都不要坐在椅子上嘛，你坐你的我坐我的啊，走来走去，这样怎么上课呢？没办法，所以为了让我们专心上课，所以必须要定规矩啊。教会聚会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教会也是会有一些规矩？这不是律法，这个是规矩啊，这跟律法不一样啊。你为了让聚会能够顺利能够专心听道理，所以会有一些规矩啊。为了持守这个道理，让教会不会发生问题，我们会有一些规定这个是为了维持教会的一个工作这个不叫律法有的人搞错了把这个当作律法那这里讲到说有一些人不守规矩，保罗又提醒如果有人不守规矩那怎么办？你要劝他如果他劝了不听呢，就看他像外邦人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十五节，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阿们。所以这里有讲到如果不听那你就是要记下他让他自觉羞愧但是不要把他当作是仇人这里也是讲到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守规我们要提醒他如果再不听呢就要像看他像外邦人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那边就有讲到这个你违反了教会的个规矩你屡劝不听你又只破坏教会的名声或者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当然教会就会做出一些处理所以这里有提到对这个不守规矩的另外就是灰心的人如果有人灰心，我们就是要去劝诫他。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阿们。再讲到行善不可擅自，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这个行善就是做圣工了，那做圣工不可擅自， 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收成就是将来我们到天国去，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赏赐啊，神的祝福啊，这个就是收成。所以有的人做圣工做到后来会灰心。为什么灰心？不顺利啊，或者是有一些人讲很多话，我们说做到流汗，有的人闲到流口水啊，讲了很多话让他做不下去啊，所以会灰心啊，算了算了，我不要做了，越做人家话越多，我干脆不要做了，这就是灰心。所以今天如果有做到灰心呢，我们就要劝勉他啊，就你认真做，忍耐做，我们相信到时候呢，神一定会帮助你啊。所以对一些灰心的，我们就是要帮助他哦，不要让他说在这个工作上面他就不做了啊。另外呢，我们在祷告上也不可灰心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啊。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阿们。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做圣工不要灰心，前面讲到做圣工不要灰心，那这里是祷告不要灰心。祷告为什么会灰心？祷告半天都得不到啊，好像我们有时候来前面祷告求圣灵啊，其实我们都有压力，你看我们的一起出来，好像第一天来好几个没有圣灵，两个三个，得到圣灵，我还没有，人越来越少，一直国中，一直到高中，哇，剩下没几个还没有圣灵，那我还要出去吗？有的就觉得很丢脸，我不要出去了。其实我们祷告不要灰心，我们只要认真求，主耶稣一定会赐给我们的啦，所以主耶稣就讲一个比喻啊，这是切求的寡妇跟不义的官啊，那这个寡妇，他就一直找这个不义的官啊，你要为我伸冤啊，这个不义的官，他不管啊，你不管谁了，我都不管你。想不到呢，因为他一直求，他一直求，他求到后来，连这个不义的官都会为他伸冤。我们的神，他是不义的官吗？不是啊，他是有义的官，所以只要我们跟他求，他一定会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讲到呢，神的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所以呢，我们祷告要用心，神一定会给我们，我们就是下决心，另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同组的弟兄姐妹要为他祷告，同教会的，要为他祷告，还没有得到圣灵的要认真为他祷告了。我讲一个见证，我参加国三班学生联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没有圣灵，不是国三，好像是高一还是高二，忘记，那时候我们去参加学生联会，我们那一届，有二十几个，那时候人战后婴儿潮了，人很多，然后他就很谦卑的跟我们说，你们这次来，一定要为我祷告，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啊，我们大家都为你祷告。这个代祷力量很大呢，不要看轻呢，所以我们大家就很用心帮他祷告啊。就那一次有没有得到圣灵？你们猜有没有得到圣灵？有，他那一次就得到圣灵，而且不止他有感动，我们为他祷告的人都有感动，我第一次祷告，震动那么用力，就是为他祷告，我们其他的弟兄都一样，都震动的人都有感动，所以我们为别人祷告，不是别人得到帮助，我们也会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在圣工上灰心，我们要劝勉他 还有祷告回去，我们要安慰他，你不要灰心丧志啊，你要刚强起来，主耶稣一定会帮助你，我们要勉励他。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灰心的人。啊，另外还有软弱的人哦。啊，对软弱我们也是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看加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啊，加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哈，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阿们。所以这里讲到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他就是软弱了啦，他不来教会了啦，那怎么办？算了，他不来就不来了。不是哦，我们是一家人哦，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从我们少年班啊，升到国中班，哎，有的人我们的好朋友，有的人没有来了，那怎么办？我们要了解原因啊，要鼓励他，要他来到教会啊，所以这里说用温柔的心哦，把他挽回过来啊，你自己要小心啊，恐怕也被引诱。要小心哦，你自己不小心也会被引诱离开哦。所以对于我们同届的，如果他有软弱的，我们要鼓励他，要把他挽回过来，让他回到教会。啊，如果有做错事怎么办？要赶快悔改啦，不要再继续执迷不悟啦，要赶快回头回到教会，回到神的恩典里面，回到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要随便放弃，也求神带领了，那我们这些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这些同学从少年班到国中班会少了一些人，国中班到高中班又少了一些人，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也求神带领，那我们都能够这个互相帮助，以主内一家的精神。